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杨娇另有打算，因此这才退了兵。这一退兵，李州城外没有事了。姑娘黄小丽命人一打探，说杨娇兵退了，把他乐的是手舞足蹈啊。第二天就来找他爹来了。爹，您不是答应了吗？如果土匪们退了，就允许我去降乡。我听说他们都滚蛋了，你让我去吧。这个，哎呀，黄松一琢磨，杨瑶怎么走了？这里头有没有鬼呀？估计不能有鬼。杨瑶原来打算到这轻举易得把我的李州拿下去，结果是失败了。三番五次进攻，损兵折将，老在这城外待着，耗费多少粮饷啊！所以他失败，他才退的，估计是真的。又一琢磨，我女儿是千金小姐，上奶奶庙去降乡去，一旦出事怎么办呢？所以他还是不同意。爷儿俩三说两说，说翻了。黄小丽一头扎在他爹怀里，放声痛哭，说爹，您就管打仗，一点不关心女儿的婚事。我到那讨和签的功夫都不给我，今天您要不答应，我就死在您的面前。哎呀，撒泼打滚。黄从的五个老婆在旁边只是苦苦相劝，老爷，你就答应叫姑娘去一趟，估计不会有事儿。你要担心出意外，不需多派点人吗？黄松真疼姑娘，一看哭成泪人了，他心里也挺难过。盘算来盘算去，最后终于还答应了。不过他有个要求，姑娘，你降乡为父不拦着，你是速去速回呀，不准到那块游山玩水，也不准贪恋别的事情，讨钱就回来。你能记住吗？我记住了。好，另外为父多给你派点人保护你的安全，如果这些人不叫你上哪儿去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这帮人是爹我派的，你得听人家的话。爹，那好了，咱们一言为定。这就是宠孩子的坏处。到了第二天，黄小丽化妆打扮，坐着四人抬的小轿，带着丫鬟婆子一大车。黄从不放心，派了两名副将领着500军兵随轿保卫。你哪有这种事儿？战乱年间还去讨签去，宁不过姑娘啊，就得由着他。黄小丽出了城了，到了城外头一看呐，真有意思啊！青山绿水，百花盛开，鸟语花香啊，燕落的风光多好啊！可把我憋死了，在城里头憋了快半年了，可盼到了今天哦。黄小丽越想越高兴，有时候耍小孩子脾气，站住，这轿就得站住。他从里边走出来，到路边得采几朵花，好，这一站住就麻烦大了。军队呼啦超打了包围，弓上弦刀出鞘，还得把行人赶得远远的，怕出意外回去没法交代。两个副将还紧哀告，小姐快上轿，路上不安全。哎，劝得他活了心，他才上轿。就这样一程一程就来到山下了。其实这个山呢，又名叫宝塔山。远古的时候，这半街腰有一座宝塔，故此有这名字。也不知什么年代，宝塔没了，就修了这么一座娘娘庙。 有的人还管它叫奶奶庙。哎，咱不管是什么玩意儿吧，烧香的人挺多呀。这两天还是庙会，尽管是在战乱年代，老百姓仍然到这儿来赶会，因为他心里头空虚，有求儿求女的，有求生存的，有想做买卖挣俩钱的，有求签问卜的，哎，什么打算的都有。因此庙会之上是人海人山，黄小丽这一来，这庙会可热闹了。两个副将领着人在前边给开着道，莽鞭在空中啪啪之响啊，闪开，快刀躲开，躲开，马步三军在前面开道，这轿子跟车在后头跟着。黄小丽透过纱窗外面一看呢，抿着嘴直乐，心说这玩意儿还是当官好。你看我爹这官，虽然不太大，就这么神气，连他的女儿出门都有这么多人保护啊！你看把那些穷鬼撵的多有意思，滚的滚，爬的爬的，他倒高兴了。可殊不知老百姓得怎么骂他呢？在人群之中闯出一条道来，这才来到庙前。两名副将下了马，500军兵加强警戒，让黄小丽在轿里头下来，丫鬟婆子搀扶着，这才进了庙。那你就进庙烧香得了呗。不见黄小丽站在台阶上，回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人怎么这么多呀？支着棚的，打着伞的，穿着红的，挂的绿的，做买做卖的，干什么的都有，吆喝的可好听了。他打算溜达一圈，俩副将怎么劝他也不听。你说这怎么办？拽他不敢拽，碰不敢碰，就得在他屁股后头跟着。姑娘，行了行了，看一会儿回去吧。姑娘啊，赶紧降香得了。他连理也不理，在摊上他又买了点东西，这就过了晌午了。最后把俩副将急的汗珠子都下来了。姑娘，将军大人可有令啊，掌灯以前必须得回到李州，到时候回不去，我们脑袋可保不住。可我们死是小事儿，姑娘的安全是大事儿啊，天要一黑了，是贼匪的天下，我们可保不了你的平安，姑娘请你自重。黄小丽回头瞪了他们俩一眼，就你们俩事儿多，哼，还为我呢，我看就为你们自己。姑娘，为谁也好，赶紧进庙吧。好吧，本来玩的挺痛快，叫你们俩嘟嘟鬼在后头嘟嘟的，我心都乱了，进庙就进庙。他把袖子一甩，进了娘娘庙了。在大殿上磕了几个头，求了一颗签，求完了他不懂这签，他得问庙里的出家人，这有尼姑也有道姑。后来他把这负责人道姑给找着了，这道姑虽然不大，27、8岁，长得细条条的身材，举止相当稳重。彼此这一介绍，出家人赶紧过来口诵佛号。姑娘，欢迎你来讨签哟，师父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客气客气。那么签讨了？是啊。他我不明白，求师父给我看一看。可以。姑娘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到后面边休息，我再给你解释这个签。
那好啊，我正要到后边去看看去。
就这个道姑陪着他进了后边去了，亲兵卫队还没法跟着，人家是道姑，这个地方一般的男人禁止出入，所以就离得远远的，在那担任警卫。眼瞅着姑娘带了一个老妈，一个贴身的丫鬟进了屋了，为了素净，人家把门关上了。这道姑把这签拿过来，看完了乐了：“姑娘，但不知你要问什么事儿？”黄小丽一乐，脸有点发红：“哎，我主要是问我的婚姻的事。”“
哦，婚姻的事。”这上面说的明明白白，姑娘啊，一心不可二用，万事都有打头起，你心里的头一个想上谁了，你就答应下来，准保白头到老，福禄长春呐、
啊，是吗？
黄雅丽一琢磨呀，这么说，那就是张俊张大人的儿子了呗。
嗯，我也曾经想过把他列为头一个，要这么说跟谦可就吻合了。哎，回去跟我爹就拍板，这事就定下来了，干脆我就嫁给张俊之子张三儿。
他心里这么想可没说，点了点头，赏了俩香钱。这道姑呢陪着说了几句话，跟黄小丽讲：“我身上事儿还挺多，小姐您撂坐片刻，准备素斋素饭招待你。”这黄小丽还挺好奇，什么叫素斋素饭，长这么大没吃过，所以他就答应下来了。道姑转身退出去了，黄小丽左等也不开饭，右等也不开饭，他心里正着急，打算叫丫鬟婆子出去看看，哪知道正这时候后窗户开了，咔啪，
没把黄小丽吓死，往外一看，噌噌噌噌噌，
跳进几个蒙面人，光露着俩眼睛，头上穿青，身上挂刀，脸上蒙着黑幕，手里拿着利刃，能把人吓死。
啊，是。
没等他明白过来，每个人手里拿着条口袋，过来把黄小丽就装口袋里了，把那丫鬟和那老妈每个人也装进一条口袋，把嘴儿一系往肩头上一扛，顺着窗户蹭蹭蹭又出去了。哎，这件事过去之后，一直到掌灯，这俩副将有点沉不住气了。哥哥兄弟啊，
怎么姑娘还不出来？就说呢，这姑娘太顽皮了，哪有这么不懂事的？哎，他爹逼了他耳朵，一再嘱托，你听，他服咱们管吗？
不服也不行啊，要出了事咱得担责任。干脆请姑娘走吧，他如果再不听，咱宁愿变脸。对，到里边看去。来到门外，姑娘，小姐，小姐请上轿。
哎，没人言语，
他俩仗着胆子把门推开往里一看，哎呀呀，里边连个人影也没有。
姑娘上哪儿去了？
找了一圈没有，他们俩就知道坏事了，命令着500军兵搜，快找姑娘。前后左右都搜到了，踪迹皆无。再找那些出家人尼姑道姑，一个也没了。俩副将一看，把脚一断，哈哈哈哈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
可回了，一定是杨娇干的，
在宝塔山这没找着， 两个人领兵带队是赶回李州，一见黄琮哭败在地，把头盔摘下来了。大人呐、啊，您处置我们吧，小姐丢了。就这一句话说完了，黄琮脚这个脑袋嗡，赶上车轱辘那么大了，眼前发黑呀、啊！你等带本娘，姑娘丢了。哎呀儿哎！黄琮背过气去了。五个太太捶打前心，爬擦后背，好半天，黄琮才明白过来，放声痛哭啊！丫头哎，不用问了，一定叫贼匪把你给裸去了。他细问这两个副将的经过，这俩副将一五一十都说了，说大人你也不能光怪我们，他不听话呀，进屋不让我们进屋，意思我们就得在门外等着，谁知屋里出这个事儿？黄琮还不好怪罪，他一琢磨，我那丫头年方二八，黄花幼女呀，这要落在贼匪的手里头，哎呀，没法想死，那孩子吓也得吓死，糟蹋也得叫他们糟蹋死，娘要我跟你玩不了啊！这黄琮都要疯了，连夜举兵进攻奶奶庙，你说你来不也白来吗？什么也没找着，一怒之下的放火把庙给烧了，什么娘娘奶奶的，一点都不灵验，连我女儿你们都保护不住。烧完了庙，第二天他赶回李州，坐在屋里的唉声叹气。正这时候，外头报事的进来了，报，报将军大人，杨妖给您送了一封书信。啊，他就觉着这里边有事儿。颤抖着双手把信拆开，从头到尾一看，面露喜色。什么原因呢？他女儿有下落了。杨瑶在信里说的清清楚楚，这个事儿是我们义军办的，但是你放心，你女儿一点委屈也没受，义军本着人道决定把你姑娘放回去，召集你父女团聚，但是有几个要求。头一个要求，在李州监狱押的所有的人必须得释放，用这些人换你女儿，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办不成。交换的地点在娘娘庙山，双方各派代表，你先把人释放了，你女儿我们肯定给你放回去。第二条，不准虐待城中的百姓，假如你要杀人放火拿百姓出气，这个事儿仍然办不成。第三，现在你的李州已经保不住了，你要能听良言相劝，赶紧收兵撤退，滚出李州。如果不听，将来后果你自己负责。这些话黄琮看不进去，主要关心他女儿的事儿。把谋士们找来，大伙开了个会，众人七言八语，认为这是个好事，总算把姑娘找着了。那监狱里那些破人放就放呗，加在一块儿这些命也不敌小姐的命啊。黄琮答应了，就按着杨瑶信上的要求全都做到。他心说我姑娘回来咱们再算账， 把监狱的门打开，把人们全提出来了，交给原来那俩副将，让人押到娘娘庙山。黑乎乎的能有500多人，里边有不少是我们义军的小头领。杨瑶这么做是完全对了，一个没用的女孩子换出那么多弟兄来，这买卖合适？为什么得他的姑娘？也目的在于此。咱们简短接说，黄琮很守信用，把人全部释放，义军那面仍然把那仨人也给他放回。等黄琮见着姑娘妇女，抱头大哭啊！黄琮就问他：“丫头，他们欺负你没有？大概他们不规矩吧？”哎呀，我一闭眼睛都不敢想。黄小英直晃脑袋：“爹呀，这话您可别这么说，人家那些人可规矩呢，你别看说话挺粗，办事可挺细。那个大圣天王杨妖就看了我们一眼，问问叫什么名字，问完了转身就走了，给我们安排的一个住处，外边有兵保护，到时候送吃的送喝的，男人不准进我们的屋子，不信您问奶妈，您问这丫鬟。”哎呀，黄琮一琢磨，杨瑶这小子还行呢。在我想象之中，这些贼匪都是贪淫好色之辈，要这么说比军队还强得多得多呀。嘿，也许是故意收买人心，我绝不能上你的当。他把女儿收下了，觉着这个气出不来，但是动文的他也不行，动武的也不可以。他一想，杨瑶在心里头说了，早晚还得打我的里头，我怎么能守得住呢？可把他愁坏了。正在他发愁的时候，门上人又来禀报，说有一出家的道士要求见大人。黄琮一听出家人，请。时间不大，这老道进来了。黄琮不看便罢，一看这道士，心里这高兴就蹦提了。叔叔，原来是你。